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昨天呢，和大家讲了一个医生啊，叫杨思胜医生。那么讲那个医生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讲到后面的一个这个最大的大中华圈以外的这个水墨书画收藏的一个圈子。我觉得那个非常非常有趣这个题目，因为呢，我估计也国内没有什么人去做过这个海外对于中国书画研究的这个收藏和研究这个圈子。所以呢，昨天呢，就因为要给这个杨思胜这个先生在明年的2024年2月份在上海当代艺术馆开的这个展览呢，我要写篇文章。所以这几天呢，埋头苦干在写文章。那其中呢，就看到了啊很多的资料。我觉得资料呢，把它串起来，那对大家呢会很有的帮助啊。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些华人朋友，那就会帮助更大，因为大家现在在大都会啊，在 Freo 美术馆啊等等这些地方看，有这么多好的书画。那大家呢都会感觉到，哎呦，这些东西是怎么来到美国的，是通过什么渠道啊？但是呢讲不清楚。那大家知道青铜器、陶瓷这些可以买啊，这个100年以前大量的中国的青铜陶瓷就流失在海外，因为这个国家乱嘛，那个时候大量的就在海外啊，在香港啊这个市场上啊是有的。那么所以呢就买，有些呢直接呢外国人跑到中国去买就带走了。这些渠道呢就很清楚。加上呢也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古董商人啊，就是把这些东西呢去卖出去啊，卢芹斋有其中的一个。那这条路我们一般比较清楚，但是书画这样东西就外国人看不懂。看不懂呢他就不应该买，并且这些东西也不便宜。那怎么搞到现在美国的几个大的博物馆的中国古代书画的收藏居然这么丰富？那这条路我们觉得非常复杂。所以呢我因为和这个杨思胜医生呢去谈的时候，他就讲了他那个圈子啊。他这个圈子呢我觉得呢非常的特别，因为他有一个叫做几位雅集，他1979年成立的一个雅集，这个雅集里面就有一批这样的收藏家，特别是王继谦先生。那么除了王继谦先生以外，他也还认识很多其他的这个收藏书画的人。那么这些书画呢，现在呢有些是已经给大都会啊，给这个波士顿啊，给这个等等哈，华盛顿的这个史密索尼亚下面的 Freo 美术馆呢、啊、都收藏了。那么这条路呢，所以我觉得和杨思胜先生去谈，那不光是谈他的画，也就谈到他画后面的这个所谓的纽约的这个书画的收藏界。其实不止纽约了，因为有人呢是住在波士顿，像这个雍万戈先生啊，他就住在波士顿，他的收藏是到2018年才一次性捐给了波士顿美术馆，那这一批就非常的厉害了，我们会讲到的。所以呢讲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非常值得啊和大家聊一聊。但这个事情呢因为它内容很多，一层一层的，所以呢我分几天啊和大家去聊这个内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大都会博物馆应该是1987年啊，那时候去，因为我人呢在费城，那么从费城呢这个去坐车那到这个纽约，到纽约的这个车站下车，朋友呢把我接到，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啊，那个朋友住在 Brooklyn 啊，那么白天呢就坐地铁了嘛，二线这样呢就到了这个纽约曼哈顿，然后到大都会博物馆看，那看呢觉得很震惊。那个我就且不说了，看大都会博物馆的感觉，因为从这个国内出来到大都会，那一般人都是觉得很震撼，东西太多了。但是我呢当时就看见有中国的书画，并且东西还真不错，我呢觉得这个是非常震惊的。但是我那个时候看的那个和现在的那个收藏完全不同啊，那个我们看见 这个每一次去纽约都会去看这个大都会博物馆，也特别喜欢看中国的书画收藏。那倒是外国人看的不多，因为外国人呢看不太懂啊，咱们中国人呢看起来呢就懂，因为懂那个文字嘛。那也有些非常好的这个精彩的这些作品，我就讲讲，比方说2015年秋天，纽约呢就举办了一个叫纽约大都会馆藏中国书画精品展。那一次我去看呢，真把我吓坏了，因为没想到他们藏了这么多，他们平时不会老挂，因为这些画呢得换。那一年我看见有韩干的《照夜白》，这个《照夜白图》，黄庭坚的《草书》，《廉颇蔺相如传》，李公麟的《孝经图》，这一共的110件作品，是件件都震撼。那一下真把我震住了，所以和我1987年看的那个情况不一样。1987年东西不多，到了2015年去看呢，那东西呢不但多，并且超级的震撼。那我呢早就知道纽约呢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外最大的中国历代书画的收藏中心，但是呢我是听闻而已啊，这个自己呢去，那个1987年看到的东西呢印象不深啊，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欣赏的习惯。我呢这个应该说这个70年代啊，这个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馆，那个到台北的这个故宫博物院都看了很多收藏，那印象很深，因为东西好啊。但是呢毕竟很多年以前了。那么到了大都会1987年去看呢，我因为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不太多，但是呢2015年去看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些非常厉害，从唐代到当今的历代的笔墨的精华都在那里陈列，110件，看到我呢有些目瞪口呆。那么所以呢我就希望呢就知道这个到底情况怎么样。那当然我记得80年代到纽约的时候，有一个美术界的朋友说，哎呀好东西都不在博物馆，好东西呢在私人手上。但这些私人是什么人呢，我不是太清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知道80年代按照现在的说法，美国的各个大博物馆对中国书画的收藏呢才刚刚开始，美国动得晚。我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我看看最近这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亚洲部的主任啊，叫做 Joseph 啊 Shiel Dober 啊，我们他有个中文名字叫史耀华，那名字比较难念啊，叫做这个 Shiel Dober 是他的 last name， 他的 first name 是 Joseph。他说呢，这是他说的啊，他说呢这个真正的西方严肃的去收藏这个中国的书画呢应该是80年后代才开始的，也就是我去大都会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刚刚动手收藏。所以我说为什么87年我想起来呢印象不深，就是那个时候是手头东西不多。那么美国人也就慢慢学习看中国的书画，美国人当时哪看得懂中国书画，所以美国人有机会看中国书画呢就是看大都会博物馆的这些慢慢的藏品，还有华盛顿史密索尼亚旗下的弗利尔美术馆这个收藏开始。这些收藏呢就基本上我们讲就从民间流入博物馆的。那当然所以讲民间是什么民间呢，我讲这个民圈呢就是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其中有一部分呢就在这个几位雅集，就是杨思胜先生这个雅集里面，有些呢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几位雅集的，有一些呢是杨思胜先生认识的一些华人朋友。那么所以我跟杨思胜先生聊了以后呢就觉得特别的震撼，因为想到这个圈里的大部分人呢都已经故世了，那么这个现在遇到其中的一个，并且呢还健在，记忆力也非常好，还要办画展，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呢非常的难得的。那我今天想给大家讲一点呢，就是西方是怎么开始认识中国水墨、中国书画，这个历史很短啊。那你说要西方人自己去认识，我估计 那他不可能，因为他的母语呢就不是中文，那他怎么可能会欣赏这个中国书画？欣赏习惯不一样，他们重视的是那些硬件，就是青铜啊、陶瓷啊等等这些东西，家具啊，他们兴趣比较大。那么要懂书画呢，这个事实上呢是有一群人去推动。那我今天呢就讲这一群人有哪些人。那个这群人里面主要是几个在美国的华人的学者或者是收藏家啊，这两种人，一个是学者，一个是收藏家。这个呢，我讲杨士圣先生呢，就跟你们都有接触。那我讲学者呢，方文教授啊，这个名字一样的，叫 Wen Fong 啊，方文教授。王继谦大收藏家，王方宇这个是也是个大收藏家，翁万戈大收藏家。那我们看看方文呢，他收藏不多，但他懂，并且他当了大都会博物馆的亚洲部的主任，所以他推这个事情。王继谦的收藏呢，一大部分进了大都会博物馆，王方宇的收藏呢，一大部分去了华盛顿史密索尼亚下面的弗利尔美术馆，翁万戈的藏品2018年捐给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那你看我们讲这个四条大概加上六七条路吧，这个四条，这个方文教授是推动者，王继谦、王方宇、翁万戈他们的东西呢都进了美国博物馆。所以你说美国博物馆的收藏的丰富呢，大概就是这几条路。那我今天呢先和大家讲讲方文教授。方文教授1930年生的啊，2018年去世的。他呢这个其实呢还是年龄不算大了，因为30年生18年去世，70来岁的样子啊。那么他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在1971年他出任了大都会的亚洲艺术部的主任，他又是美国这个华人艺术史的专家。那么他对于美国博物馆开始收藏中国书画的贡献呢是巨大的。那今天先给大家讲讲方文教授，这是第一个推手啊。方文教授上海人啊，1930年他从小呢就学书画啊，他的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书法家叫李瑞卿啊，这个李瑞卿的侄子叫李健，他跟他学习。李瑞卿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书法家，他的书画现在都卖得非常的贵。1867年生，1920年就去世了。他的侄子叫李健，是单传这个李瑞卿的这个书法，他就跟李健学习。十岁的时候，这个方文教授就开始办画展，就崭露头角了。当然他不是学美术的，他呢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48年就到美国去留学，1954年他就获得了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学位。那么然后呢就留在普林斯顿继续攻读博士，1958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那他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亚洲的艺术，这个方文教授。那普林斯顿他就站稳了，在学校呢就在当老师。当时呢他呢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美国学者，比他年纪大概大8岁，这个人呢中文名字叫穆弗里啊。其实穆弗里呢某啊就是一个卯其中的这个卯啊，母啊应该读。这个人呢是一个美国人，他叫 Frederick Mott，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叫某弗里 Frederick 就立成弗里。这个某弗里呢是个汉学家，所以这个方文和某弗里一起合作，1959年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就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中国美术和中国考古方面的博士生的项目。所以这个了不得啊，这个美国的顶级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开设了博士学位，他的学位研究的是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考古。这就是方文和姆弗里两个人的这个努力的成果。1970年到1973年这个方文教授呢就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和考古系的主任，你看他是做的大。那跟着就被这个大都会博物馆请去做亚洲部的主任。我们讲讲这个姆弗里，这个美国人怎么会对中国有兴趣呢？这个人可是一个汉学家， 他这个名字 Frederick Abbott， 他的名字里面的两个字叫弗里啊，就是论语里面孔夫子的克己弗里这个字。他呢主要研究明代的历史明史。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毕业以后，他就考入了金陵大学，现在没有了，金陵大学就并到南京大学里面了。这个美国人呢去干嘛呢？学习历史学，在学中国历史。当时金陵大学有几个真正的中国历史专家，那其中很重要一个是一个外国人，是个美国人，叫 Minor Bates 啊，叫 Minor C.O. Bates。 那大家汉学有些人历史做得好的，这个人叫贝德士啊，叫 Minor C.O. Bates 啊，叫贝德士。这个贝德士1897年生的，到1978年才去世。他就跟贝德士学，另外呢跟几个华人的历史学校学中国史，像王绳祖啊、陈公禄啊等等这些人。那么他就在这个金陵大学学完了以后呢，他呢又到燕京大学啊，这个斯图雷登的那个 Peking University， 在那里呢他再继续学。在金陵大学学了一段，那跟了这个几个人，贝德士、王绳祖、陈公禄，然后呢又转到这个 Peking University 燕京大学。那么在燕京大学呢他获得了学位。他呢在燕京大学的时候还跟了几个大家，一个叫向达，向达是个大学问家，1900年生的，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去世的。还有启功，大家知道这个奇人啊，非常好的一个研究家，1912年生，2005年才去世。还有王崇武。他呢后来回到美国，就回到西雅图，在西雅图的 Washington University， 在华盛顿大学呢就继续学习中国的文学和历史。你看这个外国人呢，他可以走上中国文史道路。我们今天讲这个某弗里啊，他呢后来呢又回到这个亚洲，在国立台湾大学做博士后的工作。他的博士学位是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中国历史的博士，1954年获得的。然后呢就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呢做博士后的工作，又跟了几个名人，像这个郑渐呢，这个张骞去西域那个张骞叫郑渊，还有曲万里了、王叔绵了，这跟几个人学，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结果这个某弗里呢就变得这个满腹经文，懂得很多，所以呢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这个方文博士一起合作，就成立了美国的第一个中国艺术博士的研究方向，开了一个先河。好的，我们等一下继续讲这个故事。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这个纽约书画圈。其实不仅仅是纽约，我大概用纽约书画圈呢做个例子，大家比较能够拘一，因为其实还包括波士顿啊等等其他的地方，但主要是在纽约的。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讲了方文啊，方文博士，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艺术和考古的这个系的系主任啊，并且方文博士在1971年出任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的这个主任。那么他当了主任呢，他呢就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呢在中国艺术上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人物。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他教了40年的书。那个你想他在1950年代他已经设立了中心，那么设立的这个研究的专业，那么一直教到1971年，他干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工作。那么他当然有经验了，他接任了这个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呢，他马上就查大都会博物馆的家底，就发现呢家底呢主要在中国书画收藏方面的问题很大，没有什么东西。那作为大都会博物馆这么重要的博物馆，在中国书画上面这是一个缺口，他什么都有，就是这个方面没有，他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当然呢他当时一查，大都会博物馆呢不是完全没有，有一点书画的老底子。那是谁的呢？大家去大都会博物馆就看到了有一个名字叫 John Ferguson， 福开森啊。 John Fugerson 呢是美国书籍的收藏家，他手头呢留了一些书哈。这个人可是早了，1837年生，1916年就去世的，就是他的这些东西呢就卖给了大都会博物馆，那就早了，1913年就卖给大都会博物馆，估计那个时候也不会贵。那 Fugerson 这批东西当然是好了，但是呢由于 Fugerson 呢他没有专业的鉴定水平，你想1913年那个时候真正能够鉴定中国古代书画的人都在中国，美国是一个都没有，所以 Fugerson 呢买了这批东西呢有很多藏品啊，大家都一发现了，现在发现是伪作啊，赝品。所以呢这个方文博士看了以后呢就觉得哎，这个问题大了，这个我们博物馆藏了一些中国书画，其中呢有一多半是假的，这个他一看就知道了。当然现在这个大家还是讲这个 Fugerson Collection， 也就福开森典藏。那也当然这个福开森典藏呢也重要，因为是开了美国博物馆试图建立中国文人书画体系的第一个尝试。那当然不成功了，那你这个那不容易，但是呢就是家底。另外呢还有一些家底的，就是这个大都会博物馆的家底。那么主要呢是在这个大都会博物馆的亚洲部做过负责人的几个日本人懂这个，那他懂这个中国书画好，所以呢当日本人做了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的主任的时候他就收藏，但都早了。那比方说1911年到1913年在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当主任的这个叫冈仓觉山啊，Okakura Kakuzo， 他呢当时就收了一批。还有1916年到1976年在位的一个，那个这个时间长了，这个叫做这个富田信次郎啊，这个叫做 Kojiro Tomita， 他们收藏的中国作品呢不是假的，但是呢他主要收藏是从日本人手上转过来的作品，就日本人收藏的这个中国书画，他们呢就从大都会博物馆把它收购进来，这一条路比较多。也有少数呢是日本的几个寺院收藏的中国书画，然后呢大都会博物馆跟寺院联系就收到这里来了。而这批日本寺院收来的画作呢基本上都是这些寺院从一个地方买的，就是宁波啊这个买进来的。那么波士顿美术馆呢在当时方文当馆长1971年呢他东西呢比这个大都会好，因为收藏的多一些。这主要呢是波士顿美术馆有几个研究人员呢是华人，一个 Zeng Si Chi 叫做曾宪七，还有方腾叫 Fong Tang， 这个是一个外国人的方腾，还有吴桐这个吴桐，这几个人呢他们在波士顿美术馆做研究员。那波士顿美术馆收日本的浮世绘收的全美国最多，那么这几位啊，就曾宪基、方腾、吴桐啊，帮忙呢也收到了一些好东西。那这是第二个。那当时呢，这个方文教授去大都会博物馆当亚洲部的主任的时候呢，也发觉呢还有一些美国的地方美术馆也收藏中国书画。那我这样举两个例子，一个呢是 Kansas 啊，堪萨斯州的这个叫 Nelson Atkins Museum of Art， 叫尼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的 Cleveland 啊，克里夫兰美术馆。那为什么他们能够收到呢？因为有两个行家当馆长或者当研究员啊，这两个人呢很精彩的，一个叫史克曼啊，这个名字难读，他的那个英文名姓啊也难读，因为叫 Sickman 这个病人啊，这个我不知道谁会姓这个姓，他叫 Lawrence Sickman 啊，全名很长啊 ，Lawrence Chaffond Stevens Sickman 啊，这个1907年生，1988年啊去世。他呢就是 Nelson Atkins 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他懂。还有一个人很重要，就当了克里夫兰美术馆的研究员，叫 Sherman Avery Lee， 叫李薛曼啊，史科曼、李雪曼。这几个人呢他会收，像这个我刚才讲的那个 Lawrence Sickman， 他从浩如烟海的中国书画里面挑东西，他跟一个外国收藏家，这个人在日本很多人，是个意大利人，叫 Michelangelo Pisantini 啊，叫佩森蒂尼 Michelangelo Pisantini， 从他手上呢买了好东西，比方说李成的这张秦鸾肖氏图轴，这张作品可是价值连城，并且是极为精彩的。哎，他就被他这个 Sickman 他就买到了。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因为他会看呐、啊。说你说大都会哪有这么一个人呢、啊？这个史克曼呢，他一直都注意美国市场的中国书画。那凡是有大拍卖行拍卖大书画手上的拍卖，他呢都很注意。如果能够有好的价钱，他会让这个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呢就出钱去收购。当时价钱不算厉害。那么其中呢，有些是非常重要的啊，比方说有一个大收藏家，一个买卖家吧，这个我们应该说是这个画商了，应该就叫做这个画商呢，手头也有东西，所以呢，我们讲这个 Sigmund 呢特别注意看，这个其中有一个画商手头有好东西，这个人呢叫 Walt Hostetter， 这个难读，是个犹太人的名字 Hostetter。叫 Walter Hostetter， 他的中文名字叫侯世泰，这个人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 Hostetter 手上好东西，还有当时这个 Sigmund 或者 Sherman Lee 都注意到一个中国的大收藏家，就是我们今天要讲故事开头人这个杨思胜先生的好朋友，就是王继谦，这个可是一个大藏家。那么这两个人呢，都是这个 Sigmund 啊特别注意的人物。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 Sherman Lee 呢，他呢就开始动员另外一个人，也是一个大的收藏家，叫顾洛卜啊。这个人我后面要讲，这是一个在纽约的大收藏家。这个顾洛卜呢也是个老外啊。这个顾洛卜呢，他手上呢有很多东西。后来这个 Sherman Lee 呢就跟那个霍洛普说，你的收藏的一个珍贵的乔仲藏的后持笔附卷啊，让他让出来给这个 Nelson Atkins 博物馆，这是当时一件大事了。所以呢，你想这两个博物馆，堪萨斯的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这两个当家人呢、啊、一个叫 Lawrence Sigmund， 一个叫 Sherman Lee， 他们呢都知道盯谁呢，盯大拍卖行，特别盯这个 Walter Hostetter 这个侯世泰，盯王继谦，就找他们的作品。那么克利夫兰的博物馆原来收藏的中国书画寥寥无几，那个1952年 Sherman Lee 李学曼到了这个馆担任亚洲艺术的研究员，那么就多起来了。到了1958年 Sherman Lee 就成为克利夫兰美术馆的馆长，收藏的就相当辉煌了。那么大家知道，这些完全靠一个馆的眼力。那么除了克利夫兰堪萨斯以外，主要集中在波士顿美术馆，因为波士顿美术馆我们前面讲过了，有几个非常懂得中国书画的馆长或者研究员，他注意收藏。那么大家说，当时美国市场收藏中国最多的是什么人呢？艺术品的，那其实只是几个商人啊，这个。我们前面讲了这个，我记得跟大家做过一期节目，就讲一个大画商啊，这个大画商呢就是叫做卢芹斋啊，叫 T.C. 路啊，这个人去世的早，1880年生，1957年去世的，他呢价值连城，但是他是一个古董贩子，就倒卖中国的古董，但他倒卖东西主要是青铜啊、石雕啊等等。我们说昭陵六骏，这个西安非常重要的，其中有几块就是说把它搞到现在的费城大学的美术馆，就是这个卢芹斋。但卢芹斋上没有什么这个书画，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卢芹斋的接班人呢叫 Frank Carroll， 也不懂，收藏不多。真正的大收藏家，我们讲大概有几个啊。头三位，王继谦、顾洛卜、翁万戈三个人。翁万戈呢是好像是2020年才去世的，106岁，这个年纪大啊。那我们就讲这个方文怎么推动这个收藏。方文担任了亚洲部主任以后，大都会啊，他就雄心勃勃的要帮大都会收中国的书画。那么他首先做什么工作呢？和大收藏家关系密切。美国的最大收藏家有最大的几个都可不是中国人，都是老外啊。一个叫 Brooke Astor， Brooke Astor 是美国大收藏家，一个叫做 Arthur Michael Sackler， 跟他们了解，就问他们这个手头有没有中国的书画。结果这两位啊，这个 Brooke Astor 还有这个 Arthur Sackler， 他们说手头没有这么多。我们讲清楚了，我手头没有。 所以呢他们呢就开始呢就说要想办法买了。当时呢他叮嘱的是三个人，王继谦、顾洛卜、雍婉哥，这三个人我后面会分头的说的。那么首先他要说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啊，这个馆长1971年叫 Thomas Field Hoven 啊，霍文1931年生的，2009年去世的。他呢比这个方文呢小一岁，方文是30年生的啊。这个人呢可了不得，这个 Thomas Hoven 呢是这个董事会的主席，又是馆长啊，还是个金融家，那个有钱，叫做 Douglas Dillon 啊，道格拉斯迪隆。那么这个跟这个我讲了几个人呢，刚才我讲错了， Thomas Hoven 呢是这个董事是这个馆长，董事会主席呢是 Dillon， 两个人啊，一个叫做 Hoven， 一个叫 Dillon。 那么这个方文呢就跟他们说要想办法跟这三个书画收藏最多的人，王继谦、顾洛卜啊，顾洛卜这个英文名叫 John Crawford Jr. 啊，也比年纪比较大，1913年生的，比他们要大20多岁了。那么要跟他们结洽，看他们能不能把它用出来。但是他知道呢，这三个人里的雍婉哥当时还在波士顿，他是绝对不会出让的。他的作品我们知道2018年是一次性捐给了波士顿美术馆。这雍婉哥是个大人物啊，他是雍同和啊，就是两代皇帝的老师的这个两代皇帝的老师啊，两代帝师啊，这个我们到最后的这个光绪皇帝的老师就是雍同和啊，这个了不得。雍同和的收藏都在雍婉哥手上，现在都捐给了波士顿美术馆。就是讲这个故事，所以呢他知道这个找雍婉哥是不行的，那么就说要动员两个人，一个呢就是王继谦，一个呢就是顾洛卜啊，就是 Crawford。 那么说完了说动了，然后呢这个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这个 Thomas Hoven 还有董事会主席这个 Dillon 啊，这个 Douglas Dillon 他们都批准了，那么就开始做。那么逐步的就跟他们接触，从王继谦手上，从这个Crawford 手上就收到了一批东西。Crawford 呢不会出让的。那说纽约难道就三个人吗？不是的，还有几个人呢、啊、我下面讲讲这个当时收藏中国书画最多。一个呢是日本的一个古董商，在纽约开店的，叫赖伟梅雄。第二个是香港的一个画商，叫王文博，王征啊。第三个就是张大千。张大千的就是怎么搅到这里面来呢？张大千手头东西最多，但是1954年张大千不是要定居巴西吗？他要用很多钱，他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金，但是他有很多古画，所以张大千呢就出卖画。所以从50年代60年代张大千就让出了很多东西啊，出手了一大批收藏。但这个问题就大了，为什么方文不找张大千呢？因为张大千做假画非常出名，所以张大千凡是他收藏的话都盖一个他的印，叫大风堂。大家知道这个不可靠，因为张大千可能自己画一个盖一个大风堂就说是真的，所以一般人不太敢收张大千手上的东西，收到了都会有麻烦。包括王继谦啊，收了一张张大千的东西，后来给高居焕说是假画，这个是后面的故事了。那么就想想了那几个人，赖伟梅雄的收藏精品呢为什么没有下力去收呢？因为他基本上给这个顾洛卜，也就是 Crawford 都已经收去了。而香港的王文博、王征手的话呢是真东西。那这批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是爱新觉罗溥仪末代皇帝跑到满洲国时候带走的，抗战以后流散在东北市场，慢慢被他收回。这一批东西我们行内的叫东北货，就是故宫给偷出去，然后到了满洲国，在那里呢打败以后给抓了，这批东西都在东北市场。这个王文博、王征收的就是这批东西。但是王文博呢这个为人低调，那找不着难以谈拢。方文呢就说要这样的话，那我们从1971年开始大都会博物馆要建立一个基础，是很难直接去一件一件收，因为能力太有限了。那么就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这个收藏家去收，一次性收藏家。那么我们讲了就是这几个人啊，这个我们讲了前面的头三个，王继谦、顾洛卜、雍婉哥，这三个还有三个，赖伟梅雄、王文博、张大千，这一共六个人，这六个人的手头的价值连城。 好了，这个就所以呢，方文呢就开始去接触了。那下面的故事呢，就是讲到大都会博物馆怎么开始建立自己的中国书墨的这个笔墨的这个收藏。好，我们明天再继续讲这个故事。谢谢大家的收听。